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21年7月4日，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魁省西南部城市瓦勒菲尔德，通过天国乐团演奏、功法演示等方式，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也向民众征集反迫害签名。许多民众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后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市民米切尔说：法轮大法好，我支持你们，把中共干的坏事揭露出来，让我们知道，这做得非常好。活摘器官是非常可怕的罪行，一定要改变，谢谢你们。市民克劳迪亚表示，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令人愉悦，他完全赞成法轮功学员讲出真相。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敢于曝光罪恶，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这是制止迫害的最好方法。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加了旧金山南湾摩根山自由节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的欢迎。法轮功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观众介绍说，现在来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忍，他们在展现法轮功的美好，真善忍是美妙的信息，感谢你们与我们分享。观众蒂米兹说，法轮功乐团的演奏很棒，我认为用这种方式庆祝自由再好不过了。当他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表示作为基督徒，他一直在为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祷告。中共在迫害中国人民，他们作恶多端，人们在那里承受苦难，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情都很沉重。
7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抗议，揭露中共长达近22年的迫害，呼吁中共官员停止迫害法轮功，为自己留条后路，同时让德国民众了解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真相，告诫民众不要为利益忽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6月27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池附近举办了弘法，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声援全球塑浆的签名活动。很多过往行人在听了大法弟子讲真相后，马上在塑浆征签簿上签名。其中有一位看起来70多岁的老先生，在签名后，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他非常高兴地收下了，并立即挂在自己的包上。他还让学员看他挎在身上的小包，原来他的小包上已经系着一个小莲花。他笑着说，是以前路过时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他一直都把那个小莲花当作自己的护身符。还有三个高中男学生休息逛街，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毫不犹豫的都签了名。
6月27日下午，斯洛伐克首都的部分学员们聚集在市中心歌剧院对面的广场展示功法，散发传单， 向过往民众和游客讲述中共22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介绍法轮大法。随着疫情的缓解，人们都走了出来，在市中心老城区广场有不少人前来关注法轮功的真相与功法展示。一位老先生和妻子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深受触动，他们立即在请愿书上签了字。
6月25日上午，斯洛伐克部分学员参加了周五在北部边境城市恰德查的讲真相征签活动，一部分学员展示功法，人们倾听真相后都感到很震惊，许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一位老教师对学员说，今天当他了解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共产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后，感到至少自己还能在征签簿上签名来帮助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
6月26日是联合国公布的国际酷刑受害者日，由中国觉醒协会和其他团体在法国留尼旺岛首府圣丹尼市中心举行了集会，抗议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人在展位前停下来询问情况和签署请愿书，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揭露中共罪行的展板。拉波塞雄市市长米兰维尔发来支持信说，尊重人类生命的尊严是我们宝贵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加入你们的行列，要求尊重人类并停止任何酷刑行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韩伟芳、王代清、袁荣2020年7月和10月被河南周口市国保大队和商水县国保警察跨省绑架。2021年6月他们被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法院非法判刑，韩维芳5年、王代清3年、袁荣5年。
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孙文庆2020年4月21日被老边区国保大队等绑架，因疫情原因他被监视居住。2020年9至10月孙文庆被绑架到盖州市看守所隔离，2021年又被转至营口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3月22日现年68岁的孙文庆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家属得知孙文庆又被非法网判四年。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78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根英老太太2019年9月突然遭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抢劫，徐妻被秘密非法判刑三年，现在已经被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21年明慧网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7月3日成功举办，这是2019年纽约法会、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明慧网首次举办工作人员法会。交流期间，李洪志师父讲法，表示明慧网在大法弟子受迫害期间做得很艰难，能坚持做到今天很了不起，并首次提到明慧网是个创举，是开天辟地从来都没有的，无论如何都要做好。法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明慧工作者发言，他们中包括真相资料编辑、明慧记者、各语种翻译、明慧脸书编辑，也包括一些团队的协调人。多位发言者都谈到，认识到明慧网的重要性之后，使命感和责任感督促自己做好工作，并在工作中修好自己。有的交流了如何在寂寞中坚持，用心提高，实修心性，也有的分享了自己在明慧工作中开智开慧，体会到修炼神奇的经历。
6月27日，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上19位学员交流了各自在大法去人心讲真相的修炼体会。
7月4日是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伊利诺伊州百年老城惠顿市在疫情解封后恢复了庆祝独立日的传统。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周边地区学员参加了惠顿市举办的独立日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办方说，今天的功法演示体现了真善忍，这是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实践真善忍。
7月3日，纽约上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尼亚加拉大瀑布边上的大岛镇的年度美国独立日花车游行。花车所到之处常常引来观众们的掌声，他们纷纷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介绍大法的小册子。
在台湾三级防疫警戒期间，法轮功学员主动在云林湖尾斗六黄昏市场承担防疫措施工作，同时传递避疫良方，受到市场管委会、店家及民众的赞许和感谢。法轮功学员信瑶表示，在市场三个入口，除了协助实施十连制工作外，还设置了真相资料点，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与特刊、莲花书签，民众称之为防疫莲花，民众非常喜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21年上半年获知6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今年上半年，中共恶党为了掩盖其罪恶，阻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讲真相，拼命地迫害敢于坚持信仰、敢于讲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上半年获知6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89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非法判刑分布于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4个城市。上半年至少有11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8岁。退休教师82岁的李登臣被非法判刑10年。2021年上半年，中共法庭、公安疯狂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79.9534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407,800元，警察抄家勒索391,734元。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上半年至少有6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南70人、辽宁66人、黑龙江65人、吉林56人、山东54人、广东46人、四川43人、河北31人、天津23人、安徽23人、湖北21人、江苏20人。迫害最严重的城市是南阳41人、长春32人、哈尔滨20人、大连20人、深圳18人、大庆15人、武汉14人、成都13人、佳木斯12人、银川12人、周口11人、沈阳10人、赤峰10人。
湖北嘉鱼县张经友遭骚扰经历。2021年4月12日下午，湖北咸宁市嘉鱼县排州湾镇大院村支书殷先勤带着四个穿着便装的男子来到法轮功学员张经友工作的场子。镇政府派来的四人要张经友与法轮功脱离关系，并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张经友正告他们绝不可能，并跟他们讲了大法真相。这伙人想了不少坏主意，都被张经友一一点破，不了了之。2019年4月15日下午， 当地排州湾镇大院村支书殷先勤带着一个穿警服的人到张金友家，要他的电话号码，张金友没给，他们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殷先勤领着四个穿警服的派出所的人到张金友家，将他打倒在地，强行给张金友戴上手铐，将他绑架。他们抬着张金友扔进他们的车里，强行送到嘉鱼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十天。派出所一伙人非法抄了张金友的家，当时张金友被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张金友后来说，警察抢走80本书，包括周刊，还毁了他家的对联，电动车被撬盒盖。在张金友走出派出所时，他查看了送他进嘉鱼县看守所签字的是排州湾派出所所长曾强军。
安徽宿州第三监狱实施暴力转化迫害。从2020年开始，安徽省宿州第三监狱610按上级指示，要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全部签字转化，恶人并对坚持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各种暴力酷刑，企图达到目的。法轮功学员刘峰被送到矫治队残酷迫害2个星期，仍不转化，被几个犯人强行掰着手摁了手印。法轮功学员于志强今年68岁，巢湖人，他一直坚定信仰不转化，在车间被强制劳动，恶人还经常在他干活的地方贴污蔑大法的标语，每贴一次于志强就撕一次，警察指使包夹犯人经常打他骂他，一次次的往他脸上喷辣椒水，使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很大的伤害，身体非常虚弱，出现了生命危险。今年2月份，于志强被送进医院。一位叫孙双喜的法轮功学员，合肥人，50多岁，军事院校毕业，转业到安徽电视台工作。在两会期间，孙双喜去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判刑4年。2019年，孙双喜又被关押到宿州第三监狱老残队迫害。在监狱，孙双喜经常喊法轮大法好，监狱每天给他戴镣铐。请关注安徽省宿州第三监狱目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制止迫害。
历史老师说，相信清醒的人会越来越多。中国某省一位姓武的历史老师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他听到是劝三退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马上说，我退了，我是非常明白真相的，我也相信清醒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说，我是一名老师，是历史老师，有些东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知道他们指中共怎么样洗白这些历史，我知道抗日战争造假的历史，有一部纪录片叫《国殇》，拍得非常客观现实，海外一个导演拍的纪录片，在大陆被禁的，我通过一个途径获得了这个纪录片，我就放这些，让学生们清醒了解真相。中共毒害小孩，我就尽可能让学生有一个理性的判断，理智的思维，用质疑的精神去质疑这些东西。我只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更多的学生清醒过来，我想这也是一件功德吧。他感慨地说，有时觉得生活在浑浑沌沌的社会当中，真是越清醒越痛苦，真心希望有一天也能像别人那样，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我们毕竟在国内，所以不能说的太多，可以说非常无奈。我没有能力去翻墙，我只能在你们这些善良人和有能力的人那里获得信息，让我知道更多的真相，然后我把这些真相传播出去，我只能默默地尽我最大能力去做。如果这堵防火墙倒了，那么中共离倒台就不远了。
静听真相电话的中共高官。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共高官接到海外的真相电话都不挂电话了，而是倾听，同时他们知道是受中共监听的，所以听电话时一直保持沉默，听明白后就说几个字表态。中共一个大媒体的社长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电话， 说了一句喂你好，就一直不出声了，一直在听学员给他讲三退的意义和法轮功真相，一共听了1小时15分钟。过程中学员会问您在听吗，他不回答，但他会弄出一些声音出来表示他还在听，或者做一下关门的声音，最后问他帮你退档了好吗，他嗯了一下，再多问一句他就小声说了一声好。某银行行长也是听了1个多小时，过程中还能听到有人进出房间关门开门的声音，说明他一直在听，而且可能还有其他人一起听，他最后小声说了4个字好退谢谢。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辽宁省义县县委书记赵楠遭恶报死亡。赵楠，男，67岁左右，家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万通公寓。2021年6月11日，赵楠从万通公寓20楼跳楼自杀死亡。1998年至2002年，赵楠在锦州市义县任县委书记。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赵楠在义县任职的3年半的时间里，紧随中共江氏集团的迫害政策，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叫嚣，把法轮功都送监狱去。1999年7月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当年，身为县委书记的赵楠便亲自带人到县城关乡五里屯村抓捕法轮功学员。在赵楠的邪恶指令和示范作用下，义县各级官员、警察纷纷参与迫害。那几年也是义县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肖鹏在赵楠任职期间被迫害致死，至少有254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有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2、3次，至少有72人次被非法劳教，劳教时间从6个月至3年不等，其中11人被劳教3年，有71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到强化转化迫害，经济迫害也非常严重。义县是辽宁省贫困县，却有148人被勒索现金，总计金额达589277元。赵楠在义县任职后，又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后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刑6年。当年他把大法弟子抓进监狱迫害，不久他自己把自己也送进了大牢，这就是他自己招致的恶报。但是上天对他的报应还没有结束，赵楠晚年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2021年6月11日，赵楠从自家住所万通公寓19楼爬到20楼跳楼自杀死亡。万事皆有因果，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而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人与大法为敌，终引火上身，在恶报中食其果。
自称网判于白法轮功学员德惠法官王荣富犯罪事实。王荣富，男，59岁，原吉林省德惠市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现德惠市法院刑事庭法官，徇私枉法，非法剥夺家属和律师的辩护权、家属的旁听权，态度蛮横，言语粗鄙，侮辱家属，贬损律师，多次跟家属说你算个屁，律师算个屁，你妈的声明算个屁，北京律师跑这来装屁。王荣富公然违法，悍然声称杀人犯都可以请辩护律师，啥犯都行，就法轮功学员不行。王荣富直接主审非法冤判法轮功学员19人，非法庭审8人，据其自己扬言已经判了100多个了。2020年1月16日之前，王荣富任职德惠法院刑事庭庭长期间，德惠法院冤判的法轮功学员王荣富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知其间接造成2人死亡，多起家庭破散， 给众多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9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现德惠市法院刑事庭法官王荣富被举报，所有进入明慧网恶人榜的人都会随时或已经列入提交名单。
世人明真相得福报小故事。第一则，众生盼得救，托梦了心愿。中国大陆来稿。有一次梦到我娘家邻居姐姐，她50多岁，弯着腰，手拄拐杖，脸色发黑发青，对我说，妹妹呀，我以前救过你的命，现在我身体很不好，整天躺着不能行走，你快快救救我吧。说着低着头就走了。我当时惊醒了，便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当时7、8岁，在池塘里洗澡溺水，就是这个小姐姐把我救上来的。她现在啥情况，我得抽空去看一下。说来也真凑巧，头一天做的梦就在第二天上班的路上，正好就遇到了她的亲小妹，赶紧询问小姐的身体情况，一问还就是梦到的那种情况，我感到非常的惊讶。随后不久，我抽时间去了小姐家，一见面我俩都很高兴，接着我就给她讲我修炼大法的好处。修炼前已生病，吃药没有明显的效果，很痛苦，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很幸福，将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共邪党残酷迫害大法，利用谎言欺骗世人的罪恶，这些真相他都能接受。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好处，他退出了团队。接着我又给了他个护身符，并嘱咐他经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我离开他家时，他就能走了，步行送我走200米远的路，真是太神奇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他高兴地说，我好多年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走过这么远的路啊，你学的大法真神奇啊。再后来我竟看到他骑自行车了，小姐真的得福报了，得救了，感恩师尊宏大的慈悲，救度着芸芸众生，愿所有的生命都能尽快明白真相，尽早得到大法的救度。第二则，女儿三退得救，年轻的母亲深深感恩。中国大陆来稿。一天，我和 A 同修走在河边的路上，我听见有人说话，循着声音一看，是母女俩蹲在地上埋着头说话。我好奇地说，你们在看什么呢？他妈妈说，没看什么，遇到点事。我一看，他女儿在哭，脸色灰白，全身发抖。我说，是生病了吗？不怕不怕，会好的，告诉你们个方法。他妈妈说，他遇到点事，想不开要跳河，寻短见。我说，你这么年轻，还有美好的未来，伤害你的人做了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想开点。我说，你看共产党做了坏事，天都要灭他。我问他妈妈，你女儿是不是团队员？他妈妈说，女儿17岁，很优秀，党员都是。我和 A 同修都很惊异，才17岁就是党员，心想邪党拉人下地狱，连中学生都不放过。我们就说，叫他表态退了那个无神论组织，就有神佛保佑，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不吱声，我们就叫他妈妈带他讲，他妈妈就带他一遍一遍在那儿讲，某某同意退出党团队，讲了十多遍。我又把藏字石图片递给他看，我说石头上都出现中国共产党亡这六个字。这时他女儿就伸手过来接过图片去看，我就赶紧说快表态同意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我说他同意了，同意了。同修 A 说，对嘛，你妈养你这么大多么不容易，一定要珍惜生命，退了就好。这时我看他脸色一下变红了，也不抖了，站起来表示愿意回家了。 A 同修说，好了好了，不然你有什么事你妈妈也会，你说怎么办？他妈妈说，我劝了好几个小时了，拉都拉不住，要是他有什么我也不想活了。他妈妈一下就跪下来说，谢谢大恩大德。我们赶紧把他扶起。 A 同修说，你是不是也入过团队？他妈妈说，是。 A 同修说，那就也退了。他妈妈说，好，退了。这时他妈妈又哭着跪下说，谢谢大恩大德，谢谢你们两个好心人救命之恩。我们又把他扶起来说，要谢谢李大师，是大法师父要救你们。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是来救人的，记住九字真言。他妈妈说，记住了，谢谢李大师。我们说，你们赶快回家吧。他们说不知道从哪儿走。我问，你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说是翻山越岭来的。我们又带他们走出大门。
请听明慧之窗评论，中国儿童的未来与希望何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号。诗人泰戈尔说，每一个婴儿的诞生都透露着神的话语，我对人类尚存希望。所以通常一个儿童的诞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喜悦，更是给国家带来了希望。然而中共建党100年以来，中国大陆儿童的身心和灵魂都在遭受着前所未见的戕害。中共把充满纳粹粗暴野蛮的党性强行灌输给儿童，色情当道的变异魔性成人文化处处给幼童们布下陷阱，6000万留守儿童不得已被离乡谋生的父母抛下，追梦的父母和不懂做人基本道理的孩子等等。待人真诚善良和宽容的孩子是正常社会人类追求的目标，是能令人类和国家感到希望的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和道德素养。可是中共却背道而驰，他首先培养孩子的就是仇恨，让恨在孩子的心中扎根。据2004年出版闻名于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中记载，文革期间华北的一个乡村，一次中共要求老师们领着孩子到村里的广场，亲眼目睹刽子手用大刀砍下13位政治青年的人头。行刑之后，士兵一拥而上，对此刑犯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这些孩子当场被吓得面孔灰白，甚至呕吐。但是孩子们不但没有得到同情，反而遭到了老师的责骂。从此以后，人们经常会看到孩子们被迫集合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后，开始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此获得刺激的快感。多年以来，共产党以这种残害人心的方式，将稚嫩的孩童的心灵逐渐转变为魔性的、邪恶的。中共培养出的这种恨是根据中共的喜好而变，同时恨会生根发芽传染一代又一代。所以中国人的恨有时候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源于何处。现在中共灌输仇恨的手法似乎变得更加隐晦，但本质和目的始终没有变。因为内心的仇恨越大，人的魔性就会越大，这样的人就越能在中共的喜好中找到自己的归属， 中共就越加好控制。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城市化进程加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共全国妇联课题组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推算，全国有6000万的留守儿童，城乡流动规模达3500多万，也就是说，将近一亿的儿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缺乏关爱，很大一部分无法在认知的年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加之农村师资的匮乏，使得留守儿童在知识和道德学习上都有明显的欠缺，而且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跟随祖辈生活，这样隔代教育造成的心理问题比例非常高。这些因素导致留守儿童有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和犯罪率。仅在贵州毕节地区，2015年6月有4名儿童在自家喝农药中毒身亡，最大的才13岁，最小的5岁。自杀的这四兄妹，他们的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留下他们自吹自食，最后他们厌倦和害怕活着，决定结束生命。2012年11月，最大13岁、最小9岁的5个小男孩在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最后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4年，一所学校的12名小学生被无良教师给强奸，年龄最小的才8岁。刚刚这些案例还仅是贵州毕节这一个地区曝光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在全国只是冰山一角。大陆学者石艳芳曾出过一本书，书名叫《青少年犯罪何以频发？我国青少年犯罪原因新探》。石艳芳在这本书中指出，2011年中国的留守儿童占全国未成年人口 20%， 却制造了约 70% 的未成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最为人所知的案例是在2019年，中国东北一名13岁男孩奸杀了一名10岁女孩后弃尸，最后法院裁定男孩拘留3年，男孩的父母赔偿受害家属人民币128万元。同年，一名12岁无姓少年因不服母亲管教，持菜刀狂砍母亲20多刀，事后这个孩子竟然毫无悔意地说，杀我妈又没有杀别人。最后因为他未满法定的14岁而不用被追究刑责。这两桩案件的轻判引起了社会公愤，也让少年犯罪的问题浮上台面。那么面对居高不下的青少年犯罪，中共的解决策略是什么呢？2020年底，中共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竟然提出要将刑责年龄降低至12岁，对犯有重罪的青少年追究刑责。留守儿童悲剧和青少年犯罪问题本来就源于中共的施政错误，现在却要人民自行承担。中共执政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目前这一代孩子不懂得传统文化，而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也同样缺乏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懂得做人的真正道理。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是根据自己在中共党文化的教育下总结出来的那套思路，因此教育方法也处处透露着中共党文化时的极端，最后的结果是不尽人意，甚至是人财两空。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伊德他爹是广州一位颇负盛名的育儿博主。伊德不到一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了他，成了单亲爸爸的伊德他爹毅然辞去主管的职位，带着伊德去乡下生活。他为儿子打造的小农庄成了广州妈妈圈朝圣取经的育儿景点。十年里，伊德他爹为儿子煮的菜谱永不重复，为了完整详细的记录儿子的成长，他拍摄了20万张照片，用坏了5部相机，还出了2本书。最后，伊德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取了美国梦幻名校。可是人们没有料到的是，伊德竟然患有严重抑郁，最后选择了自杀，给那个一夜苍老的父亲和广大关注者们留下了无限的疑问和遗憾。其实伊德他爹是个有涵养的文人，但是他的育儿忽视了心灵的需求，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仁义，以全面控制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就像中共全面监控中国人士的方式，没想到最后永远失去了医德。再看看另一极端方法导致的结果。2015年有一名13岁的女孩，当她得知父母要生二胎之后，竟然以逃课、离家出走、自杀等方式要挟母亲，迫使母亲不得不堕胎。这种极端自私的思维系统也是父母党文化式教育的结果。长期的放纵和溺爱滋长了孩子的自私、自我为中心，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还不时会出现幼女被强奸的新闻，使百姓在痛心的同时不禁在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些心理变态、强奸幼女的犯罪者包括中共官员、商人、老师、保安、农民等。中共治下的社会色情像洪水般泛滥成灾，这是中共推行毁灭中国人计划的最邪恶的一招，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滥交，从而失去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在这个案件中，中共腐败官员多次参与强奸了众多的女童，可是中共司法审判中却定罪为嫖宿幼女罪，那意思是罪在幼女，因为他们是幼小的妓女。中共就是这样把强奸弱化成嫖娼，将犯罪合法化。另外，在中共治下的当今中国社会，功利当道、崇尚斗争、充满仇恨的环境下，成年人已经失去传统文化理念，何况儿童呢？既然家庭和国家的希望都在孩子这里，那么我们就要努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尽可能帮助孩子远离反自然、反人性的党文化，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学习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和思想自由。家长们也要尽可能学习和掌握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学习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重要理念。再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坚持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20多年里，他们都没有放弃信仰，努力提升道德，保持身心健康，在人生中不迷失方向，不损害自己的福德。明慧网上有很多在真善人指导下受益的老师、学生以及教授他们的案例。为了家庭与孩子，也为了您自己，参照明慧网这些案例来教育小孩，有助于摆脱中共灌输的仇恨和功利观念，这样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样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只要用心留意左邻右舍或者街头闹事传播真相的法轮功修炼者，您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眼见为实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5日。最近的一段修炼，我感到人的观念对自己修炼的障碍越来越明显，只有破除人的观念，我们才能走出人，走向神。昨天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显微镜下看人体就是这样的，和我们眼睛看人体截然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人的这双眼睛能给你造成一种假象，不让你看到这些东西。我就在想，人的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那我现在手中捧着的这部转法轮，我眼睛看到的是白纸黑字的一本常人空间的书，表现也不是它的真实体现了，那么它的真实体现是什么呢？那一瞬间，我感到一层物质观念破除了。这部转法轮给我展现出的不是一本书，而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无穷无尽， 再看下去都是师父的法身，再看下去都是层层叠叠的真善人。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是空的，学法中没有一丝杂念。我感到有一丝杂念都是对法的大不敬。我明白了，学法中应该抱着无求无为的心态，坦诚地去看，抱着对师父无比的虔诚与尊重的心态去拜读。只要看懂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就可以了，不要有想要看到这句话的内涵的想法，因为那是有求。因为法的内涵是看你此时的心态与心性所在层次，由法背后的那些佛道神点给你的。学完法后，我认识到一个问题，一个一直以来我没有认识到的自身存在的一个观念，眼见为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现在有些人认为这双眼睛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任何物质任何物体，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过去一直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有些人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悟性不好。以前学这段法，我一直以为我可不是这种悟性不好的人，我相信另外空间与神佛的存在。我现在才认识到自己就是这种悟性不好的人，这个观念在起着阻挡我修炼同化法与证实大法的作用。很多的时候我都是被这个观念所左右，认识修炼中的问题，用这双肉眼看到认识到的人的理与人这个空间的假象来对待修炼中的问题。我认识到阻挡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一个主要的表面人心是怕心，这个怕心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是怕被迫害的人心。是谁在迫害大法弟子呢？当然不是警察与世人，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大法弟子惧怕另外空间的邪恶吗？当然不怕。如当邪恶用病业假象迫害同修时，多数同修们都不怕，而且正念坚定，否定清除邪恶的过程中会吃很多苦，同修都能正念对待。可是当邪恶以另外一种形式操控警察迫害出现时，有的同修就害怕了，就躲起来了。那么我们既然不怕另外空间的邪恶，怕的是谁呢？怕的是常人的警察。为什么怕警察？迫害前我们不怕警察，为什么迫害发生后我们怕警察了呢？是我们在迫害后由这双肉眼眼见为实的观念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警察迫害大法弟子，是这个观念的反应，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思想。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那个学生践踏植物的例子一样，真正害怕的不是那个植物本身，是那个植物在刚发生的践踏植物中形成的观念的反应。真正迫害大法弟子的是警察背后的邪恶，不是警察本人。警察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没有背后的邪恶，哪个警察敢迫害大法弟子？没有背后的邪恶，警察明白那面就会主动找大法弟子听真相求救。我第二次去北京护法时，被绑架到天安门广场分局。那些警察说，我们就今天闲着，没有法轮功学员来广场，你又来了。我双手被用手铐铐在一个长椅子上，警察威胁我说，你再不说我就要使些手段了，说着踢了我一脚。我知道这是警察背后的邪恶说的，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说，你作为国家警察那样做是犯法的，我还告诉你，我这次来就没有想着活着回去。他听我这样一说，立刻陪笑说，你不要这样说。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然后他就走开了。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眼见为实的观念欺骗了，只是着眼于现实空间的所谓表现，被人的理束缚着走不出来。说句笑话，如果你能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像赶鸭子一样把那些警察赶到你身边来，操控木偶一样的警察迫害你，你还会怕警察吗？根本就不会了。我们都知道修炼就是要放下常人的名利情， 可是对有的修炼人来说，放下名利情很难。为什么难？我认为就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所左右，把名利情在现实空间的表现看得太实了，看不到名利情的真相。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在2000年要进京护法，母亲不同意。一天他突然大发雷霆，把所有的花盆都摔在地板上，躺在地板上打滚，还拿着刀威胁我，如果你去北京护法，我就不活了。我和妹妹怎么劝他都不听，哭着喊着不活了。我含着泪从他的房间出来，来到北屋，我拿起转法轮一翻，我一下看到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我当时非常激动，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拿起书就到单位看书去了，晚上回来一切就像没发生一样。母亲叫妹妹问我是否吃晚饭，因为她不好意思来叫我。现在想起来，有的同修说，我对儿子的情放不下，我对孙子的情放不下。其实你此时的基点是在人这儿，人怎么能放得下呢？人就应该拥有这些呀，所以在放下的时候感到非常苦非常难，其实是在慢慢磨去这些东西。我们大法修炼不是这样修的，我们是师父在红银三修炼形式中说的直指人心法上修，破除眼见为实的观念，在法中就会看到真相，就能从法理中明白为什么修炼要去掉情。要想走出人，我们就必须破除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可是这个根本的眼见为实的观念不破除，还会不断形成新的后天观念。只有破除眼见为实这个形成后天观念的观念，才能不再形成新的后天观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过心性观，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6日。我想用我的真实经历和过病业关的同修说，我们在遇到观难的时候，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用行动去否定迫害。也希望世人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能了解到法轮大法展现出的神奇。我把过病业关叫做过心性关，因为这件事着实对我信师信法的程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考验。一天晚上5点多钟，我到婆婆家把东西放下后转身就下楼了。下楼时感觉右腿稍微有点不适，有点痛，我就一边发着正念否定它，一边下楼了。在骑车上同修家的路上，腿还是痛，我也是一边发正念一边向内找，也没找到什么原因。再回到婆婆家上楼时，右腿就不太敢使劲了，那时也没弄清到底是哪痛，也摸不着，站着也不疼，走路也不疼。8点多，我从婆婆家下楼回家时就难了，每迈一步都艰难。当时公公帮我往楼下送菜，我为了不让公公看出来，只能硬挺着。骑自行车到家10分钟的路，我却用了20多分钟，因为右腿不敢使劲，不敢打弯。从右腿膝盖部位向下一直痛到脚趾头，向上一直往大腿上面延伸。等到家上楼时更难了，右腿每迈一步都要摔倒。我为了防止自己摔倒，也为了防止自己站不稳撞到栏杆上弄出响声吓到邻居，只好一步一挪。我先把左腿迈上去，再把右腿艰难地挪上去。那时右腿每动一下都疼得揪心，可当时疼痛到那种程度，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引起的。我进屋后赶紧把菜收拾好，这时走路腿也开始痛了，我坚持着洗漱完。 九点半左右我开始练一个半小时的动功，之后发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正念。这时我找到了在右腿膝盖外侧有两个痛点，是它引起的右腿上下延伸着痛。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问自己到底哪出问题了，招来这么严重的迫害。这时显示心几个字打过来，心里顿觉敞亮，但不是特别轻松。我想可能还没找到根，还得继续找，但显示心肯定是这次迫害的一个祸根。可为什么是显示心，我不太明白。这两天自己也在琢磨这件事，突然明白那是一种不屑，是无意中在证实自己。前几天想起同修的那句话时，和自己对照了一下，觉得自己不能出现那种情况，自己能把握好。当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没留意。现在想来，就是那种不屑、自以为是、显示自己、证实自我。师父见我有继续向内找的心，就一步步开示给我。于是证实自我不是证实法，自以为是不修口。和同修交流时，拿自己和另一同修举例子，其实那位同修有很多优点，在本地是功不可没的。那时本意是想让同修切实认识到，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矛盾都得修自己，从自己这儿找原因。可是从昨天发生的事才使我醒悟，我做错了，那只是我的愿望，我的话没对同修起什么作用。现在意识到，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说话的心态不纯，所以没什么效果。我对不起那位同修，我在这里向那位同修道歉。说白了，还是显示自己，证实自己，无意中已在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豁然间，我明白了很多自己以前从没认识到的问题，心里很亮堂，感觉收获多多，很开心。真应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现在我明白了，自己以前有几次因一念之差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不正确状态，比如我的头发有一个地方一年多了就那么长，没再长过等等一些事情，一直以来就以为是好奇心惹的祸，招来的麻烦。现在我才明白，根本上还是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造成的。早晨三点我醒来时，右腿一动也不敢动了，起也起不来了，一动就痛得撕心裂肺。心想这可怎么办，我不能就这么躺着啊。自从丈夫和母亲离世后，我一直独自生活。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动人的念，那我就听师父的，就用行动来否定这场迫害，我一定得起来。我把心一横，真起来了。可起来后更难了，这腿一动不能动，弯也疼，伸也疼，怎么都疼，想用手帮帮忙，手也不能碰，整条腿都疼。坐那儿半天没动地方，感觉就像人瘫在那儿了一样。我想总这么坐着也不是办法，什么都干不了，连卫生间都去不了，更做不了饭了。时间长了，动了人念更麻烦了。身边没有修炼的姐妹知道了会害怕的，那时自己的麻烦就大了。我必须自己冲过去，真正用行动来否定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行能行。我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弟子也不承认，我就走大法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其他的安排都不承认，都不要，我一定能行。我就这样不断地鼓励自己。好不容易从床上挪到了床边，我忍着剧痛站了起来，却又不敢挪步了。心里想着挪步，嘴里也说着挪步，可心里因为对那种痛的恐惧，腿一动也不敢动。那时每做一个动作，对当时的我都是个考验，都是很难的。我试着扶着柜和墙往前挪，那时切实感受到残疾人的生活有多么不容易。过程中脑中闪过一念，已经向内找了， 怎么更厉害了？我马上警觉了，这是怨，立刻提醒自己不能怨，千万不能怨，没有偶然的，师父给的都是最好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也可能是师父把造成身体痛苦的根本原因去掉了，但身体上还有自己需要承受的，自己一点不想承受也不行，那是怕吃苦，是安逸心，更是对自己信师信法的考验，不能动摇，就相信师父说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就用行动去否定这场迫害，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不行，就是行。去过卫生间后，我练了两个半小时的动功和静功，在练第四套功法下蹲时，腿痛的身体都跟着哆嗦，下蹲很费劲，那我也要求自己尽量做标准。接下来打坐时腿不疼，练完静功后明显感觉右腿好些了。我赶紧给师父上香，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感谢师父的加持鼓励，然后我就坚持做饭收拾屋子，不把自己当病人，该干啥干啥。这一天我一共练了三遍静功，每练完一遍腿就好很多，到下午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能出门了，赶紧把同修要的语音文件录好。四点多钟的时候感觉腿走路骑车没啥大事，上下楼不知能啥样，于是我决定把东西给同修送去，不走近道，不过天桥，绕远走平道。我下楼的时候右腿还是不行，还是一步一挪，骑车时也还是疼，但能忍住，也能用上点劲了，到同修那儿上楼也不太痛了，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太感谢师父了，只一天时间就帮弟子闯过来了。下午在我写稿两个多小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腿完全好了，下地试试活动活动，真的完全好了，腿很灵活轻松，兴奋的我赶紧上楼道试试看能不能正常下楼，结果我真能正常下楼了，我真是太快乐太幸福了，从中也看到了自己悟性太差，竟不敢相信自己会好这么快，感觉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太神奇了。我写出的真实经历，希望世人从我的亲身经历能了解到法轮大法展现出的神奇，我的这种情况即使上医院也不可能好这么快，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修炼很快就能解决，这就是大法的超常。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